好，弟兄姐妹，大家早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是何等大的荣耀。主，我们宝贝这个身份，我们看重这个身份，这身份胜过任何的角色、任何的帽子、任何的职分，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孩子。主，我们特别感谢你，耶稣，只有你的名字让我们能够来到天父面前，只有你的宝血能够打破中间隔断的墙，使我们坦然无惧，成为天父宝贝的孩子。我们谢谢耶稣，我们赞美你的名。圣灵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是我们最大的帮助者。主，我们知道你已经回到天家，但是圣灵却来到我们当中，成为我们最大的扶持、帮助跟教导者。我们要继续依靠圣灵，大事小事我们都听从你的声音，听从你的话。主，你祝福所有弟兄姐妹都变成生命树，都能够栽在溪水旁，能够吸收圣灵的水分，能够吸收上帝的话语，使我们成长的时候能够为主结更多的果子，来供应这个时代，甚至业志能够医治各样的万民的疾病。赞美主，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，势力也在你面前聆听你的声音，透过今天早上十八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信心讨你喜悦。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。
好，来到我们这个十八章，十八十九其实是两个连接在一起的，都讲到窑匠的事。那窑匠呢，我们知道如果你去到了水里啦、埔里，就看到有不少的在做窑匠的事。那窑匠其实是在讲到上帝，上帝就像窑匠一样，他要塑造各位成为他手中的器皿。当然我们知道主权都在窑匠的身上，所以要记得这一章其实在讲什么呢？要顺服在神的手中，要顺服在神的手中，这是今天的焦点。我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被造物，或是被造这个被造的人，但上帝是创造者，好像窑匠一样，他要捏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陶土或是泥土变成他的器皿，他心中有蓝图。只要我们记得我们在窑匠的转轮中转轮当中，或是转盘当中，我们继续停留在他当中，他一定会塑造，这是上帝的命定。所以我们要记得主权在神，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自己交给神，献给神，他的手不会错的，他有他的计划，他有他的眼光，他看什么是好他就做什么器皿出来。所以我们记得不要老是羡慕别的器皿，哇，他比较好，他比较大，他恩高多他整个身材好，各方面都在比其实不是，他的瓶子有长有短的嘛，对不对？碗里有大碗小碗的，重要的是在谁用嘛。神塑造有每个人都不一样的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跟你一样的，所以你不要老是效法别人，你就活出你自己。上帝命定你是如此，你就做你自己，那这样子你就是最棒的一个器皿了。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提醒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第一节到第四节是第一段，第一节到第四是第一段，一起来读一拜，请。
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，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。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，正遇到他转轮做器皿，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，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，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。
好，这边第一段，来，他说在耶和华的话又临到耶利米说。耶利米有一个很好的特质，就是他常常寻求神，那既然寻求神就是祷告，祷告是一个 dialogue， 是对话，所以他能听到神的声音。一个人如果要成为蒙福的器皿，记得第一个要来到主人面前，有这个很好的习惯，喜欢来祷告，喜欢来亲近神，来寻求神，要听他到底在说什么。耶利米呢，常常来到神的面前，要听上帝的这个话，所以一切从听的动作开始，你要从听开始，乐意听。你看到上帝一直在讲以色列，听啊，听啊，听啊，到了启示，凡有耳朵就应当听啊，一切从听开始。只要你愿意听，上帝就乐意说。好，你看到耶利米有个好的习惯跟操练，他喜欢听上帝的话。你看他听上帝就对他说话的，他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，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。把他画起来，他听到一句话，这句话说你站起来去到窑匠的家里，去到那个地方，你去我就在跟你说话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上帝说话他直接对你心里说话，有时候上帝会透过环境处境甚至困境对你说话。 再讲一遍哦，有时候神会透过什么环境、困境、处境对你说话。神可以全部对你说话，但是神却用透过环境要对耶利米说话。他说你起来去到窑匠那个地方，你看窑匠在做什么。那时候我就告诉你了，原来神常常透过环境在对我们说话。我们要祷告求神，我们对环境是敏锐的。有时候上帝很多很多的启示就在周遭对你说话，你要祷告要敏锐。我常常听到上帝在对我说话，我说渴慕上帝，说这个是你给我的吗？有时候有些质疑，可是早上起来读了圣经是这样的确定，一出门了，哇，就遇到好多好多的事情，神就一直在印证了。啊，举例子，我说圣灵啊，你像鸽子一样好不好，让我再次看见你吧。啊，我就啊这个停啊，从我家里面地下室开车上来，把车开上去，哇，就看到一排的车停红绿灯，前面一个招牌就是一个鸽子就在招牌上。我说主啊，感谢你要教导我说话，你与我同在，感谢主。来到教会的时候，哇，大家还没到我就先到了，一下到这个地方就两只斑鸠在我们的楼梯口。我说主啊，感谢你又对我讲话了。很奇妙，弟兄姐妹，上帝常常对我们说话。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有没有恩高啊，后来我就停红绿灯，哇，看到车牌机车的写611，我就知道以赛亚书61:1，神的灵已经在你身上，因为他用恩高高你，是你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得看见，受了 得自由，然后呢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，马上就啊，感谢主我还有恩高。神透过好多环境一直在对你说话，你要敏锐。耶利米也是如此，神可以直接跟他讲话，但是神说你去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我讲第二句话的地方，因为你看的环境会更加的感动。有时候看的环境处境都知道啊，什么叫做窑匠啊，什么叫做神的手在雕塑以色列百姓。如果没有看见的，我们常常是沙龙伯了，可是你看到的处境，哇，真相大白，哇，一目了然，清清楚楚。哦，原来神透过环境在教导我们属灵功课。你要祷告要敏锐，有时候神透过梦境也对你说话。清晨4点说，神就跟我讲，儿子啊，马太福音8:18，神透过各种方法要对我们说话。你不要局限上帝对你说话的方式，上帝是非常有创意的神，用各种方式说话，但是你必须要做查验，你要知道是出于神的有什么样的结果。我们要知道是神说话的方式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他说你去吧，去到我要你去的窑匠的家里去。好，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。3节，你看到吗？啊，你看到耶利米有很好的态度，他听见神的声音，他就是印证。怎么印证呢？去看嘛，去做就知道是不是了嘛。弟兄姐妹，真正的信心是个动词。你说你信耶稣基督是主，你去做就知道你真的讲的耶稣是主吗？真正的信心跟行为是挂在一起的。身体没有灵魂，身体是死的；信心没有行为，也是死的。你听了就去做，做了知道，这是出于神的，他会印证他要对你说的话。你看耶利米他是有信心的人，他就看到这个字吗？把它圈起来，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。他听了，然后他说就去做，他听了就去行，那个就是信心了。我相信我的爸爸是最好，他讲不会讲错的，我就去看吧。一看，哇，爸爸讲的果然是这样子的。当你这样子的听又去做，你的信心就加添。你听了去做，你的信心印证，你的信心就加添，你就更加信靠这位神是值得信靠的神。我们不要只是听到，一定要去行道，一行道信心就又加添上去了，知道他是医治的神，他是供应的神，他是赦免的神，他是不定罪的神，他是释放我的，你越来越体会他是各样丰盛的神。但是重要的是你要去。马可福音常常讲到我就他就，那个就代表说主人讲，仆人马上去做。愿神帮助我们有这种习惯，不要老是从怀疑的角度、批判的角度，记得去做， just do it， 做了你就知道神是不是这样讲。 好，你看到我就下到姚将的家里去，你看他一去就遇到他转轮做什么器皿，就正遇到哦，可能什么姚将有休息的时候吗？是不是？或者他不在家的时候吗？或者关门的时候吗？你看到他一去就刚刚好姚将正在转轮，而且在做什么？做这个器皿。你看神讲他就去做，那个 timing 很重要，他没有延迟，他就去了，一去刚好人家在开张，刚好人家在转轮，刚好人家在做工，他一看，哇，我相信他一定心里面跳得很快，哇，上帝调我，叫我来，我去看了，看了上帝说，那时候讲第二句话就来了，讲什么话呢？第四节，姚将又泥做器皿，在他手中做坏的，他又用这泥做啊，另做别的器皿。姚将看样怎样好，他就怎样做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上帝用环境对他说话，没有声音的哦，只是什么？这些动作开始对他说话了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神的声音会在你心里面说话，有时候从耳朵也跟你说话，有时候从别人对你说话。有时候从环境直接好像眼电影直接对你说话，这个眼电影印象深刻了，因为他去那边坐一看，哇，真的是这样子，好像我们常常讲的寻宝猎人啊，是不是？因为神给我一个什么 sign 了嘛，要去哪个地方，会看到什么事，会遇到什么人，他一去，哇，真是如此，哎，他心宝内惹不会这个心脏跳得特别快啊，对吗？原来启示已经临到你了，像耶利米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我鼓励大家，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常常听到神的声音的人，基本款一定要有，基本功一定要有，那个就是 study Bible， 一定要读神的话。神的话你不要只是读，你要不断默想，你要不断昼夜的默想，读圣经要读到默想的程度。有些人只是读，没有默想，读只是思考而已，但是默想是一次又一次，像反刍一样，不断不断。你就要这样做，哪个经文特别感动，你就留在那个地方默想，昼夜不断默想。你再下去，我告诉你，已经进到启示的领域。启示在默想之前 ，no， 默想在启示之前。如果你要进到启示的领域，请你要多默想神的话，你就会进到启示了。真正的启示是从默想神的话来的，从默想神的话，神会让你带你到更高的层次，叫做 revelation， 启示就来了。你会发现到，哇，太棒了，神已经把他的话放在我里面，启示不是 reading， 是启示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耶利米呢，要看到这个，我相信如果是你是耶利米，一定留下很多感动的眼泪，哇，泪汪汪，神的讲的都跟我讲的啊，他跟我讲的完全一样。你看他看一遍，看他在做那个泥土，看那个人在做，那个人不晓得人在干嘛呢，怎么泪汪汪在看他，可是他知道神叫我来看你的，看你在雕塑啊，看你在磨塑，看你在转轮，看你在怎么做这个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等下姚将看怎样好就怎样做，画起来。讲到什么呢？姚将他是个艺术家，他要做多大的盘，多小的碟，多高的瓶，或者多胆的这个什么啊？这个导游地啊马后，你注意看一下，主权在什么？在他，他看会好就好嘛。在他看起来都是好，对吗？他就在做很重要，他心中早就有蓝图，要高要长要胖要瘦都是他看好了吗？这个出来的是他心中里面的吗？他早就有蓝图，他早就有图像，他早就有这些艺术的这个眼光在里面的吗？他只把它做出来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神是非常好的神 ，very good， 他做每个人都是最好的，他不会做错的啦，他也不会做坏的啦，他做好的都是太棒了，阿们。我们看人是看外表，神看什么？内心。就像我们刚刚传道人所讲的一样，哇，哥哥呢不去，以为哥哥可能会当康熙的，结果是弟弟嘞。 OK， 神看人不太一样。记得我们用神眼光看你，因为他是摇匠，他是主人，我们不过是器皿。我们被雕塑，我们被捏把，我们被这个什么啊，这个烘烤，都是上帝的绝对权，不是我们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哦，当他看了之后，忽然间第二句了，话来了。我们看第五节到十一节，预备，请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，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家，
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摇匠弄你吗？以色列家，你在摇匠的手中怎样，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？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离开他们的恶，我就必后悔，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？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必后悔，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。
继续。
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，定义刑罚你们，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。
好，这前面十一节就好。第二段，你看第二句话，耶和华就来讲了，神对他来讲，你到对的地方，我跟你讲第二句话，你不去我就不讲哦，你去了我就讲第二句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顺服圣灵的带领，有时候他只能讲一句，你要不要做？做了他才有第二句，请记得这个顺序。神不是全部跟你讲所有的计划，他总是讲一句，你要不要听啊？听了就讲第二句。启示也是如此，有时候我们都会等说，神啊，你全部download给我，我才跟他讲。 No no no， 神跟你讲那一句，也许是一句一字，你跟他讲，一讲完就第二句来，第二句讲出去就第三句来，第二讲句就第四句了。因为神看你愿不愿意顺服，学习这个是信心。启示不是复杂的，但是你必须要领受了，像芥菜种就种下去，种了就会开始长，会长出来。所以神的国就像芥菜种一样，我们一样领受神的话，请记得这个是神的方式，你要照着那个方式来学习听他的话。你看哦，他第一句话讲这个，你要下到摇匠的家里面去，他就去了，去了第二句话就来。好，第二句讲什么呢？他说，以色列啊，以色列的家啊，好，我带你们啊，岂不能照这摇匠弄你吗？以色列家啊，讲两次，你在摇匠的手中怎样，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。好，这句是我们今天整章的关键经文，就在第六节。这整章的关键经文在讲什么呢？他说以色列家，今天用在我们各位的话就是丰富家人啊，丰富的家人啊，丰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，你们要听，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摇匠弄你吗？答案是 yes， 不是我们在做什么，是他想做什么，不是我们计划什么，是他计划是什么，不是我们想怎么样旨意，是他的旨意如何。愿神帮助我们都听清楚，不是我们丰富教会要做什么，要搞什么，有什么计划。 No no no， 主人是他，我们要听他的话。不要看别人，哇那么大一间，哇那样做好多的事工，我就要跟他一样。 No， 神做每一个器皿都不一样，他有他的计划，你有你的计划，但是都在摇匠的手中。阿们，记得这个，所以我们很安然的，很安稳的，不用比较，一比较就不会计较了啦，不会的，因为每个人本来就不一样嘛。神有神的心意，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我们就要懂得听他的话，顺服就可以了。你看到以色列家，以色列讲两次，就代表说以色列家，以色列家，你们很可惜啊，你们为什么不听摇匠的话语呢？为什么不要听这个创造主的计划呢？在讲这种感叹句。好，用在我们刚刚讲过，所有基督朋友们，你记得我们的神像摇匠一样，我们都是他的泥土。亚当是不是泥土？ 是，他要到造多高多雄壮，都是上帝在捏的嘛，是不是？他要把你造个小不点，你就是小不点。阿们，你就不要老是期待我要当肉咖，是不是？肉咖的觉得说啊，小不点该多好，你看到吗？灵力万分，对不对？买鞋子不太容易买，衣服买不到这么长的，是不是？是的，你看到胖的就欣赏瘦的，对不对？瘦的欣赏说哇，多一点肉像你一样该多好。那么壮人家看到啊，看到你就不怕。OK， 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期待，像别人一样。No， 请大家现在改变过来。窑匠是谁啊？神主耶和华，他要把你创造如何，我们就放心跟放手跟欣赏，更重要是要接纳。阿们。好，这边讲到第六节的说，丰富家啊，丰富家啊，我带你们岂不照窑匠弄你吗？答案是 yes。 丰富家啊，丰富家啊，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，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。阿们。我们不是泥土吗？是，不过是尘土啊。我们只要记得在他的手中就可以，不要离开他的手，只要他在他手中，他会捏把我们，他会塑造我们，甚至做的比较好像不，他重新再做嘛，是不是？只要不要离开他的转盘就可以了，继续在他的转盘当中，他会捏把塑造到最后呢，他觉得最好的时候，他就会把你放在第二的地方，像酿一酿，在做别的。你被酿，你很不舒服啦，怎么忽略我了？以前都在锁在我手，锁在我的身上嘛，多开心！你看，全世界都，你看到都是神的恩典在我手上。做完之后，不要忘记了他放在哪个地方啊？晾晾干嘛？晾干，对不对？忽然间呢，他的手不在你身上，你说啊，你不爱我了。过去这样一直捏，安尼修，安尼揪，现在把你晾在那边，啊，神不爱我，真的不爱你吗？没有，这是他第二道的什么？手续，你好像落单、孤单、宠爱没那么多。以前就是看到你就安尼翘，其实就是爱你了，一直抱你，一直抱你。新朋友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啊 ，hug hug， 信主之后，哎，没有 hug 了，变成什么晾在那边了？啊，奇怪，现在怎么看到我就不抱我了？你们这样子啊？怎么开始爱别人呢？你的心只是爱新朋友，不爱我这个了。开始苦就出现了，有没有这个？不是的，神怎么忘记你？他第二步叫做晾干，晾到个地步，弟兄姐妹，还要到哪？送哪第三关呢、啊？烧烤、窑烤，这一步一烧下去，哎，给我了，对不对？刚开始是酸溜溜，你的手怎么不再抱我了？现在怎么把我丢到火坑？有没有怪神的？有没有？为什么把我放在火窑里面，而且一直火了，一直加强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是。告诉你，越是高档的器具，火力要更强。是。是不是？
是。
熬多久？要烤到很硬啊！是不是？你在那边哀哀叫了。你就开始怪神，神啊，你到哪边去了？神啊，把我丢到这个地方。神啊，你到底有没有是良善的？你讲话不算话，开始 complain。其实姚将在那边看呢，继续加火，继续加火，越挨就越多的火。到最后你啊，原来你就明白，烧出来的时候变成很好的什么器皿了。有一天神说：“你看到吗？这个杯子是慈悲。”上面刻满我的指纹，我倒茶在里面，我们一起享受这茶吧。那时候你就知道说，感谢主，我这个器皿是谁做的？阿们。要知道神，他没有离开，他对你有计划，你是他的器皿，他捏造你要成为什么样的器皿。你是晚工就是晚工了，你打油滴啊的打油滴啊了， 神要做什么，有他的心意。不要老是想要当leader， 要拿麦克风，不一定的。有些人一辈子就不想拿麦克风的，一直想逃，但是神已经命定他了。阿们。眼睛就当眼睛，口就当口了。神有神的心意，阿们。只要放手教他做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哦，好，时间的关系，来，所以第六节讲到，你在摇匠的手中怎样，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。只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在神的手中，不要离开他的手，记得顺服他的手，这个就对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，我何时论一邦一国要拔出菜回毁坏呢？答案是没有，他只是以色列家，以色列家是不是讲这个？只讲这个国家嘛。好，所以你看到，无论是 nation， 无论是 kingdom， 没有一个民主国家，神直接对他讲，神今天是对以色列讲的。今天我们本来是不配的国家，今天已经进到神的国里面，是何等大的恩典，我们要感恩。这边说我哪一国，我讲过要拔出拆毁毁坏，好像这个泥土一样，做了好像不太合适，他又开始什么和在一起，有没有？他要拔出，他要拆毁，他要毁坏，重新会和，又开始一个 完整的一个泥土，他可以再转盘再做嘛。上帝的工作是如此，还没考之前都还有机会，还没考之前都还没定型嘛。所以只要在神的手中，上帝会重新再塑造你。好，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软弱，像泥土一样，很多的这些败坏在当中，只要你在耶稣的手中，他就可以重新再来，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好，接下来 我所说的那一帮若是转离离开他的恶，我就必后悔，不将我所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。好，这边讲到说有哪个国家若是，代表说一个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，他的决定呢会影响到他的结果，决定会影响结果哦。他说若嘛，若是这个国家转意离开他的恶，我就必什么后悔。弟兄姐妹，这边有一点神学观，请大家记得，上帝有预定，请大家记得这个，但是人却有决定，上帝有预定，人却有决定那个选择权。好，人的决定会影响上帝的预定，所以有预定论吗？是有，但是你的预定是本来要受审判的，但是你却悔改了，上帝就回心转意，那个是真正的意思。所以后悔这个字其实原文叫做回心转意，本来要处罚了，拿鞭子要打下去了，你说爸爸原谅我，我错了啊，算了不打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认罪了吗？你悔改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上帝的预定因着人的决定就会回心转意，这样明白了没？所以有些人讲到预定的运动论，这人是本来一出生就是畜类，该死的。不对，你要记得，他虽然像活着像畜类，但是有一天什么，他悔改了，他也会被神所恩待，他会被拯救的。这个就是预定论跟决定的很重要的一个神学观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，人有很重要的自由意志的选择权，你的决定会影响到上帝的预定。如果上帝要审判，他的审判来到，但是你如果悔改回头，上帝说我就会回心转意，不再刑罚。好，第九节又讲到一个，来，他说何时哪一邦哪一国要建立跟栽植呢？上帝对这个国家以色列有极大的一个计划，想栽培，想建立，哦，想什么？想装备，想培植。上帝对以色列有极宠爱一生呢，好好的帮助他们起来，成为万国的祝福。因为我跟亚伯拉罕讲过了嘛，立了约嘛，是啊。可是以色列却什么？却不愿意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。所以你看到第十节刚好颠倒过来，我若在这个什么，我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听从我的话，本来我要栽培，我要祝福，我要建造，我要赐福给他们，但是他们不要呢。我的预定是福气，我的预定是栽培，我预定是降大大的恩典在以色列当中，他们却不听。所以神说我的预定因着人的不听，我就必什么后悔。 又在讲什么？回心转意。本来要很多礼物给你了，看到你啊，算了，收回去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本来很多的奖赏要给你啊，看去看你啊，买了，谢谢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原来预定会影啊，会啊，跟人的决定有极大的关系，人的决定会影响神的预定。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处罚都一样，上帝在看我们的决定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这个就是神对耶利米讲的话，让他知道哇，原来窑匠跟这个泥土的关系好像神跟以色列的关系。读了就知道说我们也要效法，学习顺服在神的手中，他的手是祝福的手，他的手也是刑罚的手。盼望我们都成为祝福的器皿，不是被刑罚的器皿。好，接下来哦，第十一节，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造出了灾祸攻击你们，定义刑罚你们，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。这边讲到神的预定，本来要刑罚要处罚，但是你们个人只要做一个动作，回头。好，这第一步，悔改就是第一个，是回头。为什么？因为走错了嘛，要去台北怎么跑到高雄去呢？方向不对，那就叫回头。好，知道错了，第二步呢，离开嘛。本来要去啊，这个台北跑到什么南部高雄去，现在已经走错一块到嘉义去了，马上就要下车嘛，要往北上走嘛，那个叫做离开。如果还在租眷，那个就没有离开；还在同居，没有离开；还在拜偶像的家里面，没有离开。离开就是回头转向，神不要你那个地方，你就赶快走。这个是真正的悔改，不是只是哭哭，哈，错了错了，错你要改。这个是真正的悔改。OK， 好，离开所行的什么？恶道。再来第三个，来改正你们所行的什么动作，然后作为。还要改，改什么呢？我们的行动呢？改什么？改我们的习惯吗？话语要改，你的做法要改，你的态度要改。所以我们记得，当我们 Best 信主之后，他都很期待，若有人在基督里有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你要告诉他啊，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你记得他的身体是渐渐的长大，你的身体是不是渐渐长大的？全世界就一个人而已了，一出生就是大人，亚当，是吗？就他而已嘛，是。其他人呢？慢慢长。若有在基督里，他成为新造人，他是一直在长的，你就不要停留，不长就好了。阿们。所以告诉他们说，你慢慢就会长大了，你慢慢就会知道了，慢慢就了解爸爸在想什么，妈妈的世界了。不要离开爸爸妈妈的家就可以了，就会长。你的工作，吃，先吸奶，慢慢吃，硬体的固体的就会长大起来。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方式，因为生命是慢慢长起来的。OK， 所以你看到连主耶稣道成肉身都是从婴孩过程哦，我们是他的生命也是这个过程。OK， 好，这边来第十二节，我们要读十二到了十八，是第三段预备经。来，他们却说这是枉然，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
去行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且往各国访问，有谁听见这样的事？以色列民行了一件极可憎恶的事，黎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？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固呢？ 我的百姓竟忘记我，向假神烧香，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，在谷道上绊跌，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，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骇，常常嗤笑。凡经过这地的，必惊骇摇头。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，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。遭难的日子，我必以背向他们，不以面向他们。他们就说：来吧，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，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，智慧人设谋略，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。来吧，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，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。
好，这边第三段了，讲什么呢？如果我们顺服，继续在神的手中，上帝的福气会继续在我们身上。好，这边讲到他们却不听这些话语，你看到吗？十二节说，以色列百姓犹大民啊，他们却说这是枉然，代表什么？没有用，你讲我讲这些都没有用，耶利米你讲的都是废话，都是没有用的啊！我们要照我们自己的计谋去行，我们要照我们的计谋，是代表我们要照我的计划，要照我的方式去行。再来呢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，他随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决定，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就是以色列百姓的情况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顽梗的恶心，这心昨天讲过的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然后呢，坏到极处，谁能刺透的？弟兄姐妹，人的心它不是马上坏到极处，它有过程的，就像说谎一样，第一次说谎会怎么样？哇，会很害怕，一看到爸爸妈妈眼睛哦，就怕的那样子。可是慢慢再讲，再讲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，到最后呢，测谎机都测不出来哦。
是，
为什么？老心仔仔啊，有这个，有，因为他已经越来越坏。人性的败坏是一个过程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对耶利米的话语，对先知的话语，对神的话语，他说啊，不卡抓不卡抓了，枉然没有用的。你跟我讲这个啊，我是塞了，我们根本不听。他说我们要照我们自己的什么计划去行，照我们心意去做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最大的问题了。就朋友们，我必须要告诉大家，我们最大的问题出在于这个问题。这问题就是我要做什么，我想做什么。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上帝的话参考就好，不合我意照我的意就对了。这是人最大最大一个挣扎的地方，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有这些老顽固在里面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老我了，一定要破碎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到底是谁。我再讲一遍，这世上太多给我们的帽子了，太多给我们的角色，请你注意听这个这个地方盼望大家记得，在地上这是世俗的方式，我是牧师，那是师母，这是传道，这是区长，这是组长，这是世上的运作的方式这个是外面的 CEO， 这是党的，这是破的，告诉你这都是世界了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在天上你就是一个角色，什么角色？神的孩子，你就是一个角色，就是神的儿女，没有其他的啦。这样明白吗？所以你要记得，有时候人家会给你灌迷汤，当的破的，你是牧师哇，都要听我的，我要做决定的。爸爸妈妈啊，我是爸爸妈妈，我都要做决定的。弟兄姐妹，可是在天上你不过是孩子，你是永生神的孩子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阿们。既然是儿子女儿的话，对爸爸还有什么情况？什么事情都会问爸爸吗？你看孩子，那个全新的孩子什么事情都跑来问爸爸，对不对？他也很开心啊， 为什么？他全心的信靠全心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吗？都有什么事情的爸爸就讲，爸爸很开心，可以这样子，可以那样子，对不对？他在当他面前，他完全的信赖，不但你有因爸爸在，我全心的信靠他，是吗？真正的信心有个特色，请注意听，叫做安息。真正的信心有个特色叫做安息，因为我在爸爸的面前，爸爸的手中嘛，爸爸在我干嘛不安息呢？没有信心有个特色，两个特色叫做忧虑跟害怕。昨天我们读这两个，忧虑跟害怕，那个是还多很多没有信赖的地方。孩子看到爸爸一定学习信赖。弟兄姐妹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大家，我们既然是孩子，上帝就是我们的力量。阿们，请大家记得，不要在有困难的时候，他是我患难中的力量。平日你要记得，上帝是已经给你力量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今天能够坐下来是神给你力量？你能够站起来是神给你的力量，你能够说话是神给你的力量，你能够拿杯子拿筷子拿碗筷是神给你的力量。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的力量，因为我没有人教导我们，我以为是自己的。我告诉你，有一天你手举不起来中风的时候，看看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赏是在耶和华，收取在耶和华。每一个动作是上帝给你力量，眼睛睁开是神给你力量，能够看到是神给你力量，能够听见是神给你力量，能够心跳是神给你力量，每一个都是神给你的力量。阿们。这个经文就在教这个以色列百姓这个问题，他们以为自己就 OK 了，照我的计划嘛。如果没有上帝给你盖章，你没有什么计划可言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记得，我知道我是谁，我们是谁？神的孩子。阿们。这在天上都是港宽，请记得，我们这个是最宝贝的身份，我是神的孩子。阿们。 Child of God， 我是神的孩子，请记得这个。那我就信赖他，信靠他。以信赖他有什么特色出来？安息，安息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平安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他，你看到吗？各国访问有听见这事吗？以色列民像处女一样，却行了一件可憎的事。以色列百姓就像一个童女一样，已经嫁给神了，但是他们却行了可憎的事。这事就是拜假神，在十五节的地方哈。十四节说，黎巴嫩的雪，黎巴嫩是3000多公尺的高山，雪融了就有这个磐石哈，会滴下水，然后从远处的凉水怎么会干枯？不会的，代表说自然界有没有，它就照这样的方式在运作。但是你看到人却可以忘约，忘了上帝的祝福，人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看到十五节说，我的百姓竟然忘记了我。我跟他有约，我把他们从埃及召出来，哇，这个很糟糕的一个民族变成神的心腹，成为百姓，却来忘记我，并且向假神来烧香。你看他们走的路，你看到吗？走在古道上什么半跌，走来走去就跌跌撞撞，而且走的路上没有修筑的鞋路，所以很辛苦，那个鞋很陡的地方怎么越走越辛苦呢？因为拜偶像。刚刚全身传道讲嘛，你看偶像一出，奇怪，马上就一切很顺利了。以前怎么哇，一下子又半跌，一下子这样子又拦住一堆啊？奇怪，我的路人生路程怎么那么艰难呢？其实跟偶像有关系。偶像一清除，很好走了，好像那个大石头除掉了嘛，然后就开始走得非常的坦然嘛。好，接下来哦，以致他们令人惊骇，常常被嗤笑。好，代表说以色列百姓走错路，拜偶像，这条路是半跌的道路，这条是邪路，这条路呢会带给他们极大的害怕，而且人们会嘲笑他们，嗤笑叫嘲笑， 经过这地人，你看到吗？整个耶路撒冷被沦陷，整个犹大地王国走过的地方都摇头，连鸟都不敢飞过去，你看到吗？因为荒芜嘛，像沙漠旷野嘛，在那边怎么样有东西吃呢？就在讲这以色列国啊，犹大国最后的遭殃的情况。而且我在仇敌面前要分散他们，好像东风吹散他们。遭难日子我必以背向他们，不以面向他们。他们会遇到极大的灾难，当灾难来到的时候，我已经警告了你们不听，接下来你们开始在灾难当中呼求我，我也不听，我用我的背来面对你们。代表什么？不理会。我已经一直告诉你们理会你们了，你不听吗？到时候你发生事情我也不理会。讲到上帝的审判，上帝是个公正的神，他一定会做处罚的工作。所以犹大真的是非常的刚硬，额头像金刚钻这么刚硬、啊、好，第十八节，来，他们就说，来吧，我们可以设、计谋、来什么谋害耶利米，把它画起来，因为我们有祭司，有智慧人，智慧人代表他们的领袖，还有先知，可以什么说预言，都不能断绝。来吧，我们用舌头攻击他，不要理会他一切的话。这个很重要的一句话，鼓励大家了。这边讲说耶利米他有没有领受上帝的启示啊？他是不是一个信差啊？用到现在说，他是不是传道人啊？是。你我们是不是传道？人人都是传道，只要传扬福音就是传道。我们传福音有没有被拒绝啊？我们传福音有谁能够信呢？保罗讲的，我传的有谁信呢？代表有人信，有人什么不信吗？有人接受，有人什么拒绝吗？但是耶利米不是如此。耶利米处心积虑，被神差派子当个信差，就去到他们当中。昨天读有没有？他们在耶路撒冷城，有没有？军火要经过这城门，要跟他讲话，百姓进来要跟他讲话。他这样子好像很啰嗦，一个个进来，一个个讲哦。讲到最后，你看到吗？结果怎么样？他们说我们有领袖啊，我们有先知啊，我们有祭司教导，你的话是废话，是枉然的。讲到这个，可能就蛮灰心的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子而已，他说我们要设计谋谋害耶利米。有没有这样子？当传道人传道到最后，人家要设计你的。传福音传到最后，人家不是拒绝，想要谋杀你。有没有？耶利米遇到了。台湾是很非常安全的国家，可是中东很多是这样的情况。你传福音看看，你会被谋杀，你要冒生命危险，你会被逼迫，愿不愿意传呢？还是灰心的，拍好啊，这包好关宽的来瞪啊，开始抱怨上帝。弟兄姐妹，传福音会遇到逼迫吗？答案是是的，耶利米都遇到了。而且你看犹太人，你看到讲这种话真的是。我们有先知啊，你是哪一个冲啊？我没有祭司啊，你才可以讲代表神讲律法吗？我们也有啊。你是领袖吗？你是牧人吗？我们也有领袖啊，根本不理你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弟兄姐妹，遇到这个时候要灰心吗？可以灰心吗 ？OK， 你看到耶利米毕竟是人啊，你看到吗？他心里面开始怎么样？开始不安。这句话讲得很贴切，我们看一下第十九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理会我，且听那些与我争竞人的话。好，要神干嘛？做判断。 OK， 第九二十节，来，岂可以以恶报善呢？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，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
代求，
为他们什么
代求？
好，要使他，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是耶利米的话，你听到这些你祷告的 best 这样对待你，你情况如何？他们是以恶报善，你是常常为他代祷哦，一百天为他代祷，常常流泪，结果他图谋恶计要陷害你，还要再爱他吗？ 要怎么祷告？他的祷告说，我为他们代求，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什么转向。你又知道耶利米其实为什么那么长啊，总共52章啊，还不止这样子，还有后面耶利米哀歌泪汪汪，也不容易哦。做一个传道人真的不容易，做一个副长也不容易。有没有这种结果？有，你不是第一位。阿妹，你不是第一位，耶利米几千年就遇到了。 OK， 我为他们代求，他刚泪汪汪，主啊你要帮助他们，主啊怜悯他们，主啊主啊，我为他们祷告，我不断的传，在他们的耶路撒冷城不断的一个个讲，但是没有果效。传道人，我们传福音会不会没有果效的时候？讲再讲不听就是不听，会不会？要不要灰心啊？可不可以灰心？我告诉大家，不可灰心，你做你该做的就可以了，你传你要传的就可以了。阿们。耶稣传天国福音有没有被拒绝的时候？保罗很会传道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被拒绝的时候？有。不可灰心。阿们。这边拒绝，我就到别村庄去传嘛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。阿们。我做我该做的，你不听，我说该讲我做的就好了。好，但是耶利米毕竟是人，你看他前面的祷告是求神来什么来、啊、他正跟神诉讼，有没有来讲这些话？可是你看到21节，来一起读到23，预备，请。故此，愿你将他们儿女
交与饥荒和刀剑，
愿他们
的妻无子且做寡妇，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，他们的少年人在阵上被刀杀击杀。你使敌军忽然临到他们的时候，愿人听见哀声从他们的屋内发出，因他们坑挖捉拿我，暗设网罗要绊我的脚。耶和华，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，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，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，愿你发怒的时候罚他们。
好，这边讲到耶利米的心情了，他的祷告里面不太一样的祷告了。其实他遇到这个处境是上帝要让他知道，我的心就是如此。弟兄姐妹，传福音不可灰心，代祷不可灰心，是正确的。但是你传道没有果效的时候，会不会感受到上帝的心跟你的一样？会吗 ？OK， 这边讲到后面3节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这种人哦，很硬，非常硬，先知都讲在讲，一个个在门口都在讲。在耶路撒冷的东门西门或者是在南门都讲，从君王都不听，已经讲到现在已经到了18章还是不听，继续祷告下去吗？是。但是请大家记得，有时候这种人需要受苦才会回转。掉下来是一阵叫做哇兄弟啊，有这样吗？有，我就是很慢皮啦，不是只是爱的教育，也有铁的纪律，是不是？当过兵带过队都知道嘛，有些很顺服的嘛，有些就是很皮，有没有这个？当老师有没有遇过这个？当妈妈有没有遇过孩子这样子的？有。可是苦是为了什么？悔改。打下去痛苦呢，他才知道我错啦，是不是这个？是。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好像不太，上帝不是照我们的方式，上帝有他的方式。他知道人心比万物都坏到极处，谁能刺透呢？谁？神。他知道怎么样来办这种人，他知道怎么处罚这种人。 因为神是良善的神，他知道万人的心，他知道怎么样处罚犹大。后来犹大真的国破人亡，沦陷到了巴比伦，但是神说还是怜悯他们，70年就可以回来了。这处罚很辛苦，很久，70年，一个是带过去，两个带过去。但是你看看，在读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、但以理书，你看到在这个这么糟糕的国家当中，神有没有存留敬畏他的人呢？阿们。所以我们要看好的地方，上帝是如此美好的神。好，所以这一章在讲一件事情，请大家记得，他是主，我们是器皿；他是窑匠，我们是泥土。第一件事，我们把自己放在他手中，听从他就可以了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这一章感恩，你继续带领我们走在你的心意当中。我们知道你的手是爱的手，是爸爸的手，是塑造我们的手，是陪伴我们的手，是祝福我们的手，也是抚摸我们的手。所以我们要留在你的手中，一切都平安，在你的手中，在你的转盘里面，非常的安息，非常的安心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的核心身份、永远的身份、永恒的身份，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神宝贝女儿。若是的，我们站起来开口来赞美到吧，赞美天父，开口来祷告，来，哈利路亚。跟你旁边的说，天父在永恒里面已经爱你了。